学习。好，针对18章上边咱们分享过的这些关于到这个窑匠家里去啊，这个比喻，当然这不是一个讲的比喻啊，是一个行动所做出的比喻。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有什么回应吗？所以我感觉呢，在主的回应的话，像耶利米所说的这个话里头呢，有两个啊，就是若你若啊你若，一个是第8节，我所说的哪一话啊？这个如果那一帮啊，若是转意啊，离开，这是反面的啊。神要拆毁毁坏啊，他若是离开恶道的话呢，神就不降法啊。那么神若神祝福他啊，神要祝福他了啊。什么时候神说要祝福他，然后他若行眼中恶的事啊，那么神就不把所说的福祝福给他们了。因此这里强调了呢，神的主权，同时也强调了，神的人的回应啊。这神的主权呢，它不是免去了神回应的责任，而是神有主权，按照人不同的回应来做出，怎么说呢？相应的这一个，神的回应是吧？所以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我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那么在人，这是罗马书里边的这段话啊，就是在人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绝对的主权，放在神这一边的时候，就否定了人在神面前的回应的责任。那么，当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人不管是好是坏都无所谓？关键在乎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
不是的，他必须要符合神的旨意，神的条件。
哎，所以这里边呢，后边一句话所说的啊，就是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那么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在乎你认为我怎么样能够得神的喜悦，是吧？所以这个呢，不是你决定的，是神决定的。但是你在神面前的回应，这个是你可以做决定的。那么你这个决定呢，不是按照你自己所做的谋略啊，不是我认为我定义。比方说，有一些人啊，他们认为说好人才能进天堂。于是呢，他们就定了这个主意。于是呢，他们就努力做好人，啊。那么有一些人呢，认为是宗教虔诚的人就可以上天堂，啊。于是呢，他们就做法利赛人，啊。有些人呢，认为修行能够上天堂，啊。神说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也就是说，不在乎你认为怎么上天堂，不在乎你怎么努力，按照你认为的方法，你刻苦己身，你去努力到深山里边去修行，你做的非常努力，不在乎你的努力，而在乎发怜悯的神，而这是神他发怜悯的原则， 是他有主权，他说因信进天堂，就着因信进天堂，你做那些东西没用，你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做，是吧？可是呢，并不是表示说他的意思做，你的意思没用，因此呢，你就无所谓，你做什么东西都行呢？不是的，神定的是他有主权定法，其实那句话的意思所说的啊，就是他有主权定法则，不在你，是吧？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进天堂，所以他怜悯谁就怜悯谁，怜悯什么样的人呢？是吧？怜悯信的人，这是定的法则，不在乎你说啊，这个我要努力的遵行律法，我就能进天堂，不在乎你这样定义，也不在乎你这样奔跑。哎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的清楚了。所以呢，很多人啊，他们把这个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呢、啊，他们就说雅各虽然是个，虽然以扫是个很好的人，神就不要。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你做好人、做坏人都无所谓，对吧？神要谁就是谁。神拣选谁，这不可抗拒的恩典，所以神要拣选你了，你是不可抗拒的，神不要你了，你努力也没用，这是他们对这一段经文错误的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把这段这个意思表达清楚，弟兄姊妹是不是理解？
理解了，
明白。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对我的分享啊，对我的解释持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已经同意了就不用讲了，对吧？就是有没有不同意的啊？觉得不对啊？就是一次得救愿得救，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嘛，是吧？就是神的主权，人的回应毫无价值，是不是这样的？非常遗憾的事情啊，
因为从这个
达尔文主义呢，
听不清了，听不清。
听听，王同志听讲。
哦，因为你刚才说话我有点听不清了，现在网络 好一点。我就是说呢，刚才张老师强调这个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这个史上呢已经有过多次争辩。这个我比较同意一种看法，就是说呢，就是说神他的这个预定和拣选，神的全能的主权和人的回应。这个呢，是人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明白的。我们要，就是说认识到自己的有限。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呢，神的这个救赎呢，从新约上看呢，就是说是给全人类的。因为这个，约翰福音的三章就说神爱世人嘛，然后讲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都永生。所以这个就是说呢，那刚最开始呢，就是说呢。我们说这个最开始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那他们这个设立了一个救的方法，就是自己用这个无花果树，肯定伊甸园里那里边有一个树，就叫无花果树，他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这个衣服给自己穿，遮盖自己。那这个罪不是用这个来遮盖的，也不是用这个来得到处理的，而是神为他们杀了一个羔羊，因为从启示录看十三章就是说，凡住在地上的人这个名字没有被记载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了羔羊这个生命册上的都要拜那个兽，启示录十三章就是讲哈。那所以很明显就是从创世这个时候呢，有一只羔羊，神杀了一只羔羊，因为这只羔羊的皮呢给他们做衣服穿。那这个就是神设立的一个救法。那这个救法呢，是这个神设立的啊，就像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就是说你修功德也好啊，你去这个苦待己身也好啊，甚至这个用火烧身，使这个这等等这一切是吧，就是你靠你自己的这个人为的努力哈，这个都不能得救，你只能遵照这个方法，就是神设立的。那你看该隐和这个亚伯犯罪以后呢，这个你看这个上帝上这个圣经上写的，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那首先呢，就是说神看中你这个人，然后看中你的祭物。那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有信心的，你有信心，信什么呢？ 就为什么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你看圣经是这样解的，先看中这个人，这个人有什么信心呢？就是他信他父母告诉他的，要用这个羔羊来献祭才得神悦纳。所以圣经上讲非常清楚，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是吧？现在该隐是哥哥啊，那该隐不听他父母的话，他种地，他可能是农业专家，他这方面可能人都请教他，他是非常有这个有君君之道的，是吧？但是呢，神不喜悦，你拿到那儿不喜悦。但是呢，神不武断这个事情，神就是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看见上帝喜爱他弟弟的这个祭物了，他就发怒了。那上帝不武断呢？上帝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那罪就伏在你前面啊，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那换句话说的，这个两条路又摆在你面前了，是吧？如果你行得好，你向你弟弟学习，虚心学习，明白啊，这是神所悦纳，你还蒙悦纳吗？那神不武断吗？但是该隐是怎么样呢？你看该隐他这个后来他把他弟弟杀了，说话的时候杀了，就是说可能那话都是带骂的气话，是吧？他不还是硬着心子上，悖逆嘛，是吧？所以约翰一书讲的不可像该隐的，他悖逆，他讲了一句。神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呢，我岂是照管我弟兄呢？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弟兄要彼此相爱，是吧？互相彼此看顾哈。那他本身就在心里边，就是这个恨又往下走一步，我岂是管他的呢？那杀了人还不认账，那最后神对的惩罚就是什么呢？你就是说你劳力，地不给你效力了。你种地再好，你是农业专家啊，你丰收多大，对不对？你这个南瓜西瓜种的比别人都高，神都不。这个地都不再给你效力了。今天对很多人都是一样，从这个角度看，不管你才能有多大，你的工资有多高啊，你的学业有多高等等，是吧？如果你不有基督的宝血的话，你那一切最终呢不能把你带到天国里去，那一切这个在神面前这个神不认那些，对吧？在旧约中讲的地不再为你效力，但这些我们从新约来讲的话，你这个高薪高职啊，你有人间的荣耀，你都得到了。但是这一届呢，就是说呢，不能把你带到天国里去。这一届他不能为你效力的，真正能让你去到神国里的，就是这个主耶稣的宝血。因为弟兄胜过他是因着基督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就是你见证到死，你要啊，他也不爱惜自己性命，就是说你不爱惜世界上那种给你那种酒色财气、功名爵禄的那样的老我的东西，你。爱惜神给这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是第一方面啊。那第一方面就讲到法老这个法老这个他本身呢，张师谈到了，就是说法老他问了一句话，他问了摩西，就是说呢，耶和华是谁，使我去侍奉他，让我放你们走侍奉他呢？我不认识耶和华。那么呢，神就这个是挑战，是一种挑战，是吧？那么这个过程中呢，神用十灾。但是你看法老他是一灾一灾心硬，他还是心硬，到最后一灾杀长子的时候了，他就说了你们去吧，啊，这个以前就说呢，你们去吧，那牛羊什么留下来，然后摩西说这些是我们献祭用的，不能留给你，啊，他说那你们不能走，啊，最后呢他没办法了，杀了长子了，啊，说你们去吧，啊，这个这些你们都带走吧，但是他又变心了，是吧？又变心以后什么呢？他又去追。那其结果就是什么呢？完全葬身于红海里，是吧？红海里了。那今天你看，我们说哈，这个在启示录讲的这个，跟上次现在张牧师带领我们查启示录，你看讲到七碗中有两碗，那第一碗就扣在日头上，日头能烤人，那人被大热所烤，这个不悔改，两次谈到不悔改，讲荣耀归于神，还亵渎神。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碗扣在这个兽的国，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说人因所受的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因所受的所生的疮，啊，就什么亵渎天上的神，不荣耀归给神，那还是刚硬，对吧？你不赶紧悔改，那后面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七碗，那就是死亡，是吧？我们讲的哈米吉顿大战以及最后那个死亡之灾，是吧？那你往下走吗？就像法老这样的，红海给你灭了。但是圣经讲到这个，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肉身的死还算是第一步，后面还有什么永远的死，就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要到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他们要受沉沦，受永远的刑罚。那你看这个来讲，我们说 一方面神给你悔改的机会，给了你啊，但是你要硬着走下去，那么其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呢，很明显圣经就这个把这些事情摆在我面前了。所以为什么他这个话就是说主耶稣讲这个话是我有时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听见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是吧，这个父不审判什么人，来讲审判的时候交于主，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这个信的人复活得赏，这个作恶的人复活定罪。所以这个恶就是说不信主，这个恶就归到了不信主了。不信主很多恶都是从你不信独一真神生发出来。我这是我的个人看见啊，看一点看见，谢谢啊。
好，我们谢谢王冲弟兄的补充哈。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这里电脑显示出我的网络不太好。
可以，
能、
可以听得正音。好，好，
我这边能听见。
好，好，好，谢谢。好，咱们前边就是讲到这个关于耶利米去窑匠的家里啊，强调神对于泥土的主权，就对于子民的主权，好像窑匠对于泥土的主权。但是这里不能说泥土在窑匠的手中是没有选择的回应啊，回应没有选择的，都是窑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窑匠好像泥土在窑匠的手中啊，我们无得选择的话，如果强调从泥土这方面来强调呢，它是从窑匠这个方面来强调的啊。如果我们从泥土这个方面来强调的话呢，我们就错误的理解了这个比喻的意义。其实神并没有否定人在他的主权之下的选择，自由意志的选择啊，神不剥夺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这是人类被造的尊贵性所决定的啊。神一次把这个选择的权利给人类，神永不收回啊。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呢，凡是过度强调神的主权而否定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的话呢，实际本质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是无责任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其实是混乱了，甚至于否定了神最终审判人类的公义性，所以最后就成了神不讲道理了，是吧？神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是吧？你在这个神的面前是毫无道理可讲的，是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因为圣经说你是谁呀？你跟神犟嘴哈、啊？这个话呢，不是说神不讲道理，而是神的道理是清楚的，人不能改变神的道理，是吧？这个就好像说神起初造了人，是吧？神叫人必须喘气儿才能活着，你不喘气儿就得死，这是神定的法则。那么人呢，可以选择不喘气儿，是吧？所以人上吊就是选择不喘气儿，对吧？那么你不选择不喘气儿，那你就死啊，是吧？人有自由意志选择喘气儿，也有自由意志选择不喘气儿，是吧？人就要为喘气儿和不喘气儿呢来承担后果，是吧？但是人不能说谁啊，你为什么非得叫我喘气儿才能活着呢？我不喘气儿，我活着不行吗？这个就轮不到人在神面前跟神去犟嘴了。所以不能犟嘴的不是我喘不喘气儿的问题， 而是说你凭什么定这样的规则的问题。所以定规则是神定的，人在神的规则面前，人的法则面前，人是没有权利跟神去讨论的。但是人有权利遵行法律或者不遵行神的法律，这是人有权利自己决定的，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搞清楚，千万别搞乱了，不要被别人胡说八道啊，这个把我们的信仰搞乱掉啊。所以我们一定弄清楚，因为非常遗憾的事情呢，在教会历史上，特别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啊，加尔文主义呢，是占有相当主流的信仰的组成部分啊，所以毒害很多人，这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十八章十八节，人怎么回应呢？他们说，来吧，我们设计来谋害耶利米。那么当他们要设计谋害耶利米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背后的支持，那就是他们的宗教行为啊。所以说我们有啊，是吧，我们有这个祭祀来讲律法，有智慧人设谋略，有先知说预言，而且呢都不能断绝的，是吧？所以来吧，我们攻击他啊，不要理他一切的话。你看这个厉害吧哈，不要理他一切的话，也就是说什么神借了他说的话不要理。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这样的反应。这个就是在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里边来选择虚假的宗教，他们自己所设立的这些宗教，还是他们选择听从神借着他忠心仆人所传讲的信息。这些东西呢，当年是这样啊，今天其实大同小异，甚至于更加严重啊，今天我们教会里边设立的这些东西，原来在咱们这个原来在我们以前的教会里边啊，我就说教会里的这些章程，是吧，凭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是吧？我曾经也跟弟兄姊妹说过，咱们神学院的这一套系统，是吧，经过神学院拿了一个毕业文凭，就可以拿着文凭去聘雇牧师，这套系统是怎么设立起来的，对吧？所以这一些问题呢，我们现在各个宗派教会里边，你看看他们章程里边写的那些东西，为什么凭什么这样写，对吧？他们那些所谓的教义啊，所谓的传统，对吧？可是呢，他们说我们这些都设立好了啊，我们多少年来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的，对吧？所以你算老几啊？你来批判我们，对吧？我们不是批判他们，而是真理是不能够被这些东西而改变的，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哎呀，这个矛盾啊，真是当年如此啊，今天也是如此。咱不是说，哎呀，我们怎么样？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怎么正确？不是这样的。错误就是错误，知道吧？就像当年不是耶利米骄傲说他怎么，你凭什么去指责人家，人家不是祭司吗？人家不讲律法吗？是吧？人家的不是先知，人家也说预言，你凭什么说你的预言就对，人家的预言就错呢？是吧？所以这个是个非常混球的理论啊。正确与错误不在乎说多少人认为他是对的，多少人认为他错的，而是客观上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客观上错误的不管人多少维多少年的维系，不管多少人支持啊，不管他的传统有多少年，他就是错的，是吧？这个就像北国以色列从开国就拜了金牛，是吧？到了最后这个错误始终不改变，那么因为他有几百年的传统就认为他对了吗？是吧？这不是这么个说法，是吧？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这个不因多少人支持，也不因他有多长时间的传统， 弟兄姊妹同意我的说法吗？
同意，同意的。
同意。牧师，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就是我觉得很简单的啊，就是一个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因信得救、因信成圣的这个真理，我们就想象，就是我们全都在深海当中快要被淹死，然后神伸出了他的大手要拯救我们，但是你得抓住。所以我觉得就刚才牧师就讲的这个耶利米先知书，就是神的话你得信而且抓住啊，就是人的回应啊，就是你的心得抓住啊，神对你的拯救，对你的救法。其实以弗所书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得拯救，所以这是神的主权啊，神的拯救，神的应许。那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人是一个受造，人受造必须要跟造物的主联系起来，连接在一起啊，否则人都是迷失的。所以亚当就证实了他在伊甸园的迷失和向往，就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话就迷失了啊，然后罪使我们与神永远隔离。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替我们除掉罪，然后拯救我们，所以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以色列的做的整个的见证，就是给我们见证人的全然败坏，人就是就这个，他是全然败坏，就是这个拯救是神发起的，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和他照他公义圣洁的标准，所以就是在他的拯救里面，公义显为至圣至公义，所以在他的拯救里面。啊，慈爱变得更加丰盛啊，就是那个生命。所以神对我们永远是一个生命的救赎，不是一个就是宗教礼仪上外表，就是人从里到外都要被更新。所以就是我们只有在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其实这个因信称义，这以前牧师都讲过，我觉得就是这个格林多他前书的时候讲过，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一天，觉知的受洗的那一天，那是神。看我们在他的儿子基督里面了，已经啊，我们算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神照着耶稣基督来看我们。但是我们整个这个人还是老旧的人，是在亚当里面败坏的人。所以这个生命如何被磨造成神儿子的生命，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听到的过程当中，接着我们的心去回应悔改，就是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个道是赦罪的恩典、悔改的道、忍耐的道啊，其实也是一套征战的。就是当然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但是神现在没有结束这个世界，还让这世界存在，还让魔鬼撒旦存在，还让这个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些很多的东西的还在那，包括这些刚才牧师分析的这些神学院啊，这些按照大学啊，按照文凭，按照人的方法在这个啊，所以造就出来的都是各个啊博士后啊，但是不见得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神的这个道就是第一代啊，都然后第二代、第三代传承不下去了，就是第二代、第三代就变成了方法论啊，所以第一代人是借着悔改啊，被神建立起来、复兴起来，然后这个人一旦成功了以后，就变成方法啊，就变成这个啊，所以就人就走着走着就走偏了，所以教会历史整个给我们的看见就是人不断的走偏，但是神不断的引领我们归正。整个人类历史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就是我们只要回应啊，不管是读经、祷告啊、灵修，就是回应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然后不断的悔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每一次的悔改都是生命被改变、被复兴、重新得力的时候，所以就我们就要追求在这条道路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胜利，不要只把连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最后都说我不是因为我已经得着，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感谢主。
这个张牧师刚才谈到这个像北国这个哈，就是说耶路伯安啊，这个拜偶像等等哈，我们说哈，但是对于北国来讲呢，这个他是公元前722年灭亡了，但在这之前神也兴起很多先知， 你比如说这个以利亚、以利沙、阿莫斯、何西亚、约拿，这都是神兴起的先知啊，到那边去。还有那个神人啊，就是说被那个当然了，他行了一半另一半没行，但他信息传达了，所以他被这狮子咬死了。但是我们就是看到哈，就是说你像阿莫斯他去传了，到那边传到撒玛利亚，他从北国南国过去的，他本来是南国，他是经商树的，那还有这个牧羊啊等等哈，种田等等哈，那他放弃了这个，这段时间他就去那边去传这个，他是先知嘛，传这个福音，神的话语，审判的信息。但是那边撒玛利亚城有一个这个先知，那个是假的，叫亚玛谢。他就说呢，你来这儿干什么呢？这里有先知，有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你看这个你是不是，他就是说我要把你杀在这儿，你知道吗？杀了你是吧，你赶紧离开，不然杀了你。这个阿莫斯先知并没有退后，他宣布审判对这个亚玛谢。他说呢，你呢不能不死在这里啊！我这个我的记忆，如果记忆正确的话，就看阿莫斯说啊，你这个被掠以后呢，要死在外邦，你的妻子呢要做妓女在城里。你看，那这审判相当严厉，对不对？那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继续这样的啊，冒充主的耶和华的先知，你这后果都已经说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他没有后退的，阿莫斯没有后退的。那所以这个阿莫斯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个因为他我们说哈，这个你看这个旧约中哈，这我们从先知看耶利米是先知哈，那神兴起这些先知呢，他为什么知道他是神兴起的先知？他说的话和以前的先知是不相冲突的，而且他说的话是围绕着五经，就是摩西创出立民生五经那些神设立的那些原则来说话，是吧？他不会说专门讨好君王。说话讨好君王的心是吧，你君王做的正确啊，他谈到你守了律法是吧，那这个是圣经中有许多是混了许多假的。你比如说以西结先知的时候，以西结十三章有一对假的男先知来了攻击以西结，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对假的女先知又来了啊，又这个攻击以西结是吧，那以西结都要什么呢？站稳脚步的啊，不能惧怕。你看来了这么一帮人啊，是吧？你看这个尼西米记大概第六章，最起码有大概三到四个来攻击尼西米，啊，一个就是参巴拉、多比亚，还有一个女的叫挪亚底，那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都起来，是吧？这个当然了，在神也不光先起男先知啊，神没有这个偏见哈，然后先起女先知，比如说这个底波拉。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士师记，还有这个列王记下这个就管这个约西亚时代，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大概这个前后了，大概哈，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就是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户勒大，包括这个以赛亚先知的妻子也是先知，女先知啊，所以这个你看新约中也有这个男女先知都有啊，你看比如说女先知亚拿，她在神的殿中昼夜不离开啊，她做这个。从女出嫁，可能大概七八年就守寡了，但是不离开神的殿中，所以亚拿，所以他后来见着婴儿耶稣啊。那还有这个，你像《使徒行传》记载，这凯撒利亚的那个说腓力的，就是凯撒利亚教会那个腓力执事，几个执事里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说预言啊。那还有新约还有男先知哈，亚撒布啊，我们说包括这个西面呢哈，那还有我就不多说了哈。那还有这个。新约有女先知，你比如说这个老底家教会有个那个耶洗别啊，圣经说他耶洗别啊，他就教导人啊，这个走这个违反真理的路。这个人这个女的很有爱心的啊，这个很有爱心，非常有爱心，但是呢他在真理上去教导人偏离主的道，所以主耶稣这个说呢，看到我要叫他病卧在床。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悔改，要叫他病卧在床，并要杀死他的党羽。啊，这个又叫众人知道我是那监察人心肺腑的哈。所以你是很有爱心，可能救救这个救救那个，但你的动机不对呀。你的里边的动机是什么呢？是要把人的灵魂掠夺了，是要把人家什么引到灭亡的路上啊。所以主耶稣说对这些假先知就说呢，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镜像上，投在深海里。那这个就非常重要哈。我们说的， 就先知啊，这个做神的出口了、啊，先知啊，那是必须神选召的。哎，我就说到说这么多了哈、啊，谢谢。
好，我们谢谢两位的补充啊，这些圣经的历史，还有那些所谓的真假先知哈、啊，反而这些假先知呢，这些啊，好像耶利米啊，咱们要看的这些啊，要谋害耶利米的这些人啊，二十章里边呢，这个巴施霍尔这个人呢，他是管理耶和华殿的总管哈、啊，所以那些人往往看起来呢是很有权柄的啊，也得众人喜爱的，他们大行其道的啊，而忠心服侍上帝的，忠心传讲神话语的，往往是孤单的，往往是啊不受人的欢迎的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出现了一句话啊，就是十八章二十节说，岂可以恶报善呢？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得了很大的安慰，是吧？因为曾经我们也盼望着把这个神的真理能够传讲给大家啊，劝勉大家不要去走宗教错误的道路。但是我们得到的回报呢，在松恩堂的时候我们被开除了，在浸信会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了，是吧？今天呢我们又要搬家了，是吧？在几年以前的时候，我们用心栽培我们的同工啊，最后呢我们所栽培的人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再走十字架道路啊，我们不愿意再与基督同死，是吧？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他们看到啊，那些放纵肉体的人，不是照样可以得救吗？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艰难的道路呢？于是就联合很多人呢，然后就卯足了的劲儿啊，要把我们往死里整。所以正像当年的犹太人啊，在神面前，在这个主耶稣的面前啊，要把主耶稣往死里整啊，但是他们呢要求比拉多，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杀人的这个权柄啊。我想如果说在某一些时候啊，他们手中有杀人权柄的话，我看他们的行动也不一定比当时的那些大祭司啊，当时的那些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犹太人温和多少。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恩将仇报啊，以恶报善的事儿呢，其实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啊。刚才我们王罗弟兄也提到了啊，关于这个该隐亚伯的事情哈、啊。所以亚伯呢是善意的去劝他的弟兄、啊、劝这个该隐 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悦，但是他遭到的是杀身之祸、啊、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那时候绝对的善啊，但是遭到的仍然是杀身之祸。所以历代的先知啊，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啊。所以忠心服侍主的人，他面对的往往就是恩将仇报啊。所以这个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众人起来反对我们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对吧？所以呢我们不是独自受委屈的，其实呢忍受冤屈的苦楚啊，这个是历时历代神的仆人，甚至于包括我们的主耶稣所共同面对的。但愿今天呢我们在遭遇众人对我们的指责，对我们的谩骂唾弃，甚至于对我们的逼迫，甚至于招来杀身之祸的时候，我们都不必太惊讶，是吧？ 这是一个，换句话说啊，这也是一个服侍主之人的荣耀，是吧？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并不觉得那是一个羞辱啊，他说我已经荣耀了父神啊，还要再荣耀。所以我们受逼迫啊，被抛弃，甚至于被杀害，这都是我们的荣耀啊。所以在地上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有一些人起来反对我们，这并不是我们的羞耻。如果我们同流合污啊，信仰上妥协错误，那原是我们的羞耻，是吧？如果我们为了坚持真理啊，为了这个，甚至于是为了维护他们啊，希望他们能够和我们一同走生命平安道路的时候，那么反而遭致了他们的反对呢？这原不是我们的羞耻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呢，正像彼得所说的啊，我们忍受冤屈的苦楚啊，原是神所喜悦的，并且说我们蒙召啊，原是为此。所以我们不因为这些人对我们的反对，因此我们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们仍然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啊。这个我们讨的是主的喜悦，而不是人对我们什么样的反应。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我们做的功的效果最后能不能被神接纳，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使人能够接纳正道，对吧？但是人能不能够接纳正道，原不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最终呢，我们不管怎么努力啊，就连主耶稣自己的努力也不是能够最后收到100%效果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啊，当年的犹大人对于这个耶利米先知的回应啊，使得耶利米先知呢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啊，这个他求神啊来纪念他啊。然后耶利米先知呢说，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啊，这个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下边的这段话呢变得非常有意思啊，说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刀剑啊，愿你使他们的妻子做寡妇啊，这个没有孩子啊，愿他们男人被杀啊，这个等等这些啊，就是这里似乎看到呢，耶利米并没有为他们来求平安，反而求灾难临到他们。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了啊，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的祭母你都知道，所以下边说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啊，不要涂抹他们的罪恶，对吧？要叫他们跌倒，并且呢你发怒惩办他们。那么耶利米到底是为他们求平安啊，还是为他们在咒诅他们？这前面不是说的吗？我为他们代求吗？啊，要使你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吗？怎么后来又说你要惩罚他们，是吧？你要叫他们这样，这不都是咒诅他们？怎么是耶利米为了，反而是这不前后矛盾吗？
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定了心意了，反对神。
他们已经无药可救了，不听从神了。
我的问题就是说，耶利米的祷告有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怎么
没有？
心愿是好的，但是他知道祷告也没用，
对，
他们也不会回转，硬了心了。
耶利米祷告可能是给他们能够回心转意的机会，但是他们拒绝了，并且也要和与神作对嘛，因为他们和那个先知这个上帝的作对嘛，所以耶利米认为他无药可救了。
所以呢在今天啊，也有弟兄姊妹 跟我说啊，说你看原来的某些弟兄啊，甚至于是你的亲戚啊，你应该饶恕他们嘛，是吧？你是牧师嘛，是吧？这个你应该怎么样嘛，是吧？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哈，就是当先知耶利米下边的这些祷告的时候啊，就是甚至于说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要涂抹他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认为说，你作为一个爱主的先知是为人求平安的，就是这样求平安吗？你这不咒诅人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关键的问题是先知耶利米在他们面前为他们代祷，为他们求平安，这个平安能不能临到他们，是在于他们是不是听神的话，是吧？所以这个他们有没有能不能得到平安是有条件的，不是说任何条件之下平安都会临到他们，这是罪恶之人、悖逆之人所想的，就是你既然为我求平安了，不管我怎么样，平安都要临到我，是吧？无条件的把平安临到他，这是错的，是吧？
没有悔改。
哎，先知耶利米在他面前为他们代求，是求他们符合神祝福他们的那个条件，而不是无条件的祝福他们的，是吧？他们回转了，他们符合了神的条件了，这个平安才会临到他们啊。但是下边说神的这一些的耶利米的这一些的祷告呢，为什么耶利米这样祷告，是因为那些人不听耶利米先知的话，他们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他们决悖逆，选择悖逆。所以耶利米说，既然你选择悖逆的话，这将是你的结果，是吧？人说如果他们，耶利米先生说，如果他们不肯回转的话，选择悖逆的话，愿这些灾难临到他们。那么这样的话呢，耶利米他是出于爱心，出于公义来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吧？如果这些人选择悖逆，平安还要临到他们的时候，这就没有公义，没有真理了。不知道弟兄姊妹明我说的意思吗？如果这些人选择悖逆，耶利米还说，主啊，求你赐给他平安，那么难道说耶利米的祷告是要放纵这些人，
没有原则，
让他们去顺着悖逆去走，然后神还给他们平安吗？那不成了纵容他们去放纵悖逆了吗？
是的，
是吧？
嗯，
所以说先知耶利米的祷告代求是有条件的，是吧？就像神不断的借着先知来提醒百姓悔改蒙福，蒙福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好，时间稍微过了几分钟啊，那我们今天十八章呢，我们时间关系就只能停到这儿了。那么但愿圣经上的这些话啊，能够给我们今天每一位来真心遵行神话语的弟兄姊妹呢，有足够的提醒。也愿我们在解释圣经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按照正道来解释神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弟兄姊妹提出我们的不同的看法啊，我们但愿我们能够把主的话，能够把真理，最终我们能够找得到。好，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来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有谢主。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公义公正的神，无论在什么时候，唯有依靠你，做你喜悦的事，背离恶事的，你就赐福于；违背真道，做神堪为恶的，又不悔改认罪的，必将遭到神的垂弃。今天我们在牧师的带领下，查这个耶利米书 十八章里面，今天的查经中，你借着先知的话预言，以及在瓦匠的工作中的比喻，形象的比喻了以色列人当时做神看为恶的事，违背神和他们立的约，离弃了神，而且拜了邪神，所以要被你管教打碎毁去。但是你会等待以色列人有悔改认罪遵循条约的时候，你会重新塑造好的器皿。这也是数千年以来你不断地借着各位先知的口来矫正我们信仰上的纯正。我们仍是软弱的，但只要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帮助，心知意念和神保持一致，我们虽然常常亏欠你的荣耀，但我们深知你是一位怜悯的神，宽容的神，唯有我们持守的信，忍耐坚持到底的神必与我们同在。荣耀和赞美都归于天父所有，祷告和祈求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